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误判三年，七旬法轮功学员英国方女士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吉林省伊通县残疾妇女法轮功学员赵淑琴女士被误判；山东省新泰市国宝警察翻墙偷盗时梯子不见了；深圳市法轮功学员谢万蒙等三人被非法庭审，法官惧怕提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宁波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英国方老人去年4月被宁波市公安局警察绑架，今年7月被宁波市镇海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庭审误判三年，勒索罚金6000元。目前英国方老人已经被劫持到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英国方老人为人豁达，心地善良，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法轮功原则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经8次被中共警察非法传唤，3次被抄家抢劫，1次被关押，2次被劫持到洗脑班。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64岁的残疾妇女赵淑琴女士今年10月份被误判4年，缓刑5年，至今没有被放回家。今年9月份，伊通县公安局国宝警察和伊通镇新兴乡政府人员以及村委会人员骚扰威逼这个乡的法轮功学员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赵淑琴女士不配合，拒绝签字，当天被绑架，送到四平市拘留所非法关押。据悉，去年5月，赵淑琴女士在伊通县大桥外语补课班门前向路人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实情况，遭到不明真相的学生举报，被伊通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绑架，后来被放出。据目击者说，当时3、4个警察用极其粗暴的手段对待这样一个身有残疾、手无寸铁的老太太，路人都不忍心看下去。据明慧网报道，最近山东省新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北马庄村流传一则不是笑话的笑话，当地国宝警察趁村民不在家，借了一个高梯子翻墙进家偷盗，出来时梯子不见了，不得不跳墙出来，又买了一个高梯子赔偿人家，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年10月份，新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北马庄村有村民发现，警察在法轮功学员于明宝、朱凤玲夫妇家周围连续3天转来转去，村民们都捎信给于明宝夫妇，让他们躲一躲，不要被警察抓走。后来这帮警察发现于明宝家一直锁着大门，就借来一个高梯子翻墙进到于明宝家里，当他们想出来时发现高梯子不见了，警察只好跳墙出来。于明宝夫妇回家后，只见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发现一本转法轮书和一个播放器不见了，村民们对此议论纷纷，警察怎么成了土匪？要是能用手机录下来给他们发到网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这帮警察趴在墙头上下不来的丑样才好呢。人家是学习真善忍的，不偷不摸，全村人都知道他们两口子老实善良，这些警察怎么了？不抓坏人，专门抓好人，这政府好坏不分，善恶颠倒，看来共产党真是完了。即使面对迫害，于明宝、朱凤玲夫妇也没有动摇修炼的信念，因为他们在法轮功修炼中深深获益了。朱凤玲说，我家孩子一生下来，医生就说孩子身体有缺陷，这一辈子都不会走路了，为了给孩子治病，我们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花光了，孩子的病也没有好转，只好放弃治疗，听天由命了。正在这时，一个邻居介绍学练法轮功，学了法轮功以后，不但孩子身体渐渐好起来，我们夫妻两个人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都消失了。法轮功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我们在家尽心尽意地孝敬老人，在外与邻居和睦相处，邻居特别信任我们， 经常把家门钥匙托付给我们保管。曾经有一天，我们这里放了五家的钥匙。据明慧网报道，今年十月，法轮功学员谢万猛先生、吴瑞先生、李瑞华女士被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法院非法开庭，三位律师为各自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三位法轮功学员也做了无罪自辩。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审判长段辉只要听到律师或法轮功学员提到法轮功或宪法、法律，就当即打断，甚至企图无理赶走谢万猛的律师。谢万猛的律师提出宪法和联合国关于信仰的决议时，遭到审判长段辉几次阻止。段辉称不允许提宪法，说这是刑法的问题，又称不允许提联合国在宗教方面的决议，说这是在中国，要按照中国法律，还称不允许提出法轮功定性问题，律师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辩护。这次庭审没有宣判结果。纵观这次非法庭审，当庭的公检法司人员参照的是2000年11月30号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部委联合发布的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意见，他们都以为这就是法律，殊不知他们自己已经违反了法律，把中共的意见当成了法律。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大游行，民众表示支持；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每周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揭露中共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初，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游行反迫害，声援中国民众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游行队伍由横幅方阵、抗议展板、真相车队组成，从卡博广场出发，走过多个繁华街区，终点抵达唐人街。沿途的民众拍照、竖大拇指、做胜利手势表示支持，有人高兴地喊加油，还有人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约翰·哈拉斯先生沿路向民众征集签名，呼吁加拿大政府引用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层官员。哈拉斯先生表示，在中共邪恶面前，人们不应该袖手旁观，只要每个人都发出声音，就能制止邪恶。明白真相的路人纷纷签名支持。在听到中国发生着活摘器官的罪恶后，穆罕默德先生说，这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我要把这个发到社交媒体上传播出去，让人们知道中共在迫害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在内，一定要曝光这些罪行，让人清醒。今年9月份开始，德国法轮功学员每周在慕尼黑不同地点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在慕尼黑帕兴火车站，一位德国女士在制止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打倒中共恶魔的两个表格上都签了名，并说，我们的世界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马上就会好起来。她还很高兴地拿上打倒中共恶魔的传单，希望能让其他人也来签名。在市中心马林广场，今年80岁、退休前是商界人士的瓦塞特女士，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活摘器官是一件残忍的事，我不能容忍这些，无法相信法轮功学员会这样被人杀戮。在今天的德国，根本无法想象有这样的事存在，太恐怖了， 就像纳粹时代一模一样。在市中心森德林格大街，艺术家萨科女士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她认为法轮功遵循的真善忍原则是崇高的真理，觉得很美好。她说，虽然很难，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得到更多的力量，祸害早日结束。在慕尼黑生活的香港人陈女士签名后说，中共为什么要这样残暴地对待香港年轻人？每个人都该享有自由，但现在香港变成什么样子了？他还说，不光是香港，全世界的人都受到中共的威胁。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2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乱象中看根本》，作者于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日。美国大选热热闹闹，我之前的认识，川普必胜，不管拜登们怎么折腾，就是让世界看清这帮人的丑和他背后的共产主义邪灵。烘托完川普，邪恶必定是失败的结局。看似川普一时失利，实质上是让世人更加看清中共邪恶的嘴脸，让人们远离邪灵。师父安排大法弟子在救人，也同时安排了世间局势有序的变化，必定有师父选定的人以常人身份在完成师父交给他们的历史使命。作为社会一员，我支持川普团队，因为他们公开支持大法，更是因为他们公开与共产邪灵宣战。可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支持仅限于在思想中和亲人的谈论中。师父的经文发表后，我在思索，师父为何对美国大选发表经文？那么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小事情，一定和我们的修炼有关系。选择支持川普还是选择支持拜登，就是在选择反对中共还是支持中共的问题。对于海外世人来说，不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吗？对于大法弟子来说，这里同样是救度众生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有同修说，要发正念解体邪恶。我觉得发正念的目的不仅仅支持川普，而是解体干扰世人闻真相的共产邪灵。美国左派媒体一边倒地支持拜登，他们就是在世间体现邪恶，实现邪恶势力的意图，他们真的在毁灭人类。海外有多少世人出于对几大媒体多年来积累的信任度，盲目地听信他们的谎言，选择了拜登，选择了错误。我们大法弟子除了发正念解体邪恶，有机会还要智慧地向世人讲明大选的真相，不是说走极端，非要把围绕这件事的真相作为我们讲真相的主流，而是可以在编辑小册子时，作为中共邪党的丑恶，把它揭示出来。世人当下除了瘟疫，就是对美国大选非常感兴趣。 还可以在和亲朋好友谈论时告诉他们大选的真相是什么。作为大法弟子，要起到主导世人看清善恶、分清正邪的责任，同样是在救人。美国大选也是人性的大考，多少因为中共病毒而远离了中共的国家，在拜登发表获胜言论后，迫不及待地发贺信表态。那么他们在疫情中远离中共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只因为怕病毒而不得已的自保呢？或者迫于世界大环境的压力？一旦这些因素不那么明显了，看到中共能给他们的好处，他们就把自己的真实心性位置表露出来了。在他们眼里，道德良知早已消失，只有利益为大。那么作为各个国家的大法弟子，有责任告诉自己的同胞，这是一道选择题，善与恶的选择，同样是奠定自己未来的选择。还有很多人，包括学员，支持川普，知道真相，可是看到邪恶嚣张无赖，就轻易地放弃，因为觉得无可奈何，却忘记了自己站在神的一边，有神的支持。有很多人觉得君子不应与无赖争斗，忘记了谦和风度虽然重要，但在正邪大战中，维护真理和社会良善更重要。正邪大战，神魔之争中，正义的一方必须像雄狮一样勇猛无畏，才能克敌制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拜读师父新经文大选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11月7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紧跟着两天，明慧网的新闻时事栏目的前几篇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大选的讨论，相信后续还会有。尤其是今天大陆时间的11月9号师尊发表了新经文大选，由此我有所悟。我悟到的是，美国的大选对于大法弟子来说，不再是可参与可不参与，或者只是旁观等待的事情，也不再是了解一下社会资讯，用于符合常人形式讲真相的资料，而是正法的一个新阶段到来了。正如2005年师尊在大纪元发表《再转轮》一样，为了给大法弟子指明方向，退出邪党的团组织，师尊在《再转轮》里说，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于是很多大法弟子才不再有退党是否属于搞政治的疑虑。今天师尊再次在大纪元发文，对美国大选事件表态，那应该是一个对包括常人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一种表态。并且师父在新经文大选第一句就告诉我们，朗朗乾坤红魔乱，指明当今大选的乱象是中共邪党共产邪灵在深层的背后起着作用。既然是中共邪灵在起作用，那么其目的一定是毁灭众生，而绝非往常大选中的总统之争、不同政见与不同党派之争，而是真正的正邪之争、神魔之争。也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大选之争已不再是表面人类社会的事情、人的事情，而是政法这一大的天象在现今人类社会的表现。既然不再是人类表面的事情，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单单的人类的政治问题。以我目前层次浅悟，师尊的大选题目中含有大选择、大筛选以及大淘汰的意思。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负责绝不是坚定不动，也不仅仅是坚信川普会赢， 而是真正的支持他。怎么支持呢？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们有神的一面，神的正念可摧毁另外空间，破坏和干扰大选的邪灵。从人的一面，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传播真相的手段，一切媒体、通讯手段以及口讲，让人们看到舞弊者的卑鄙伎俩。在美国，可以在大选的问题上直接表明个人态度，支持川普，并表明支持他既不是对他个人的崇拜与欣赏，也不是认可他所在的党派，与任何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无关，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传统、信神和正义的价值理念。在大陆，因为大多数民众缺乏有关大选的基本常识和此次大选中的基本信息，不宜直接简单表态，而应从大选的事实出发，向大陆民众揭露左派政客的卑劣行径，得出结论并告诉人们，没有任何理由选一个道德堕落、人品低下的人做领导。这样说人们一般都能接受。目前我在自己的公司就是这样和同事说的。最后补充一点，在今年年初的台湾大选中，虽然其中一方的背后也有中共协党的影子，但整个选举的秩序、规则没有被破坏，而且赢得选举的一方表现出的特点是对抗邪党，在信神和维护传统价值观方面的表现并不突出，而且台湾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远不及美国，所以台湾的大选不是宇宙的正邪之战，大法弟子只是作为普通公民投票即可，而不能以大法的名义表态。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除了每天四个整点仍按原来的要求发正念外，每天自己安排时间发正念，清除破坏美国大选的共产邪灵，让正义早日在人间彰显。同时，大陆人目前也是不分阶层、年龄、职业，都在热心谈论美国大选。我们可以利用常人的谈话方式和过程，把真相以及善恶标准传达给大陆民众。一点浅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选举结果不能依赖美国最高法院》，作者美国南部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日。今天我们当地同修一起交流，谈到在美国各州选举投票前，我们几个人只想着一定投川普总统。根据大纪元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判断，觉得他一定能再次当选。这几个月过程中，从未想过发正念排除可能的干扰。但是11月3号后的变化让我们震惊、难过、不能接受，又不知道该怎么做。一直到11月7日晚间，看到明慧编辑部的文章，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正邪大战呀，应该发正念。有一个同修提出，发正念应该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提醒太重要，太及时了。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是九个人，表面上有六个保守派和三个自由派，但是主法官罗伯特有几次都令人惊讶地加入了自由派，所以是5比4。但这五个保守派中有一位也偶尔加入过自由派。讨论结果，我们觉得发正念时应该清楚在另外空间企图操纵人间因素，包括媒体、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阻碍川普总统再次当选的所有空间的共产邪灵因素，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中危难见真情》，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9日。那是2018年下半年，我在街上发明慧真相台历，同时劝三退救人，路上遇到一个年近80岁婆婆，我拿出台历给婆婆看，问婆婆要不要，婆婆连声答应要，一定要。我说，婆婆，这上面有一个107岁的老婆婆修炼法轮功，有个好身体可好了，你回家要好好看看。婆婆答应回去一定看，她还问她可不可以像我这样救人。我高兴地说，您也可以像我这样救人，告诉儿孙重孙子们全都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用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一定要本人同意才算。同时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大瘟疫来时就能躲过劫难。婆婆说一定照我说的做。2019年4月16日，我在街上讲真相救人，离回家时间还剩半小时，我和一个明白真相的婆婆聊起来，然后她给了我一张18人的三退名单，都是她自己子孙后代的三退名单。我高兴极了，这是明白真相的众生第一次送到我手里的三退名单。我慎重地接过装在衣袋里，对婆婆赞美地说，婆婆，您真的为自己子孙后代着想啊。她说，那是的，你与我亲戚同岁，婆婆的亲戚是我做瓦匠小工的同事，给瓦匠做小工可累了，你看上去像年轻人，可我亲戚累得一身病，我对孩子们一说一比较，他们就乐意听我的了。他还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送来的名单，以后还要给我送来更多的名单。我叫他可以把名单交给其他大法弟子，他说，就相信你的为人，就要交给你。我说行。回家的路上，我一路走一路想，今天我最精神抖擞。公心救天下人。那是几年前，我小女儿要我帮她带孩子，每月的生活费用3000-5000的由我定，女儿女婿在广州服装厂打工，月收入10000多，两个人都是快刀，如果我不帮忙照管，她自己在家照管，收入就要降低很多，趁现在年轻想多挣几个钱防老。女儿对我说了她的这些想法，也很在理，她说，爸爸，您也老了，还去打小工，很辛苦的，到我们家里来住，岂不两全其美？当下问我意见如何，我对女儿说，可以啊，我的孝顺女儿，为我安排的路啊。小女儿高兴地大叫，我就说我有个好爸爸，会给我带孩子，我公公还不相信呢。当女儿正在高兴时，我说，有件事你帮我解决。女儿问我是什么事，说来听听。我说，我来到这里是师父安排我来这里救人的，我听你的安排了，不听师父的安排，放着千千万万的世人不救，就救你们一家三口，如果将来大淘汰死去的应该是我要救的人，而我又没有去救，师父追究责任时你能不能负这个责？女儿听明白了，说，我负不起这个责，天下谁也负不起这个责，谁也不敢负这个责，这个责任太大了，爸，那只好我自己带孩子了，收入少点就少点，您缺钱就来我这里拿。我给女儿出谋，就近找一个工作，既可挣钱又能带孩子，女婿也从广州回来学干别的事，改换门庭，收入可能不比广州少，我仍然打工救人，走师父安排的救人之路，这才是两全其美。女儿不是很情愿地同意了。后来女儿在本地幼儿园当老师，工作和孩子都妥善安排，孩子学费也少了1000，幼儿园还为每个老师买了社保，成为终身职员。女婿回来和他弟弟学内外墙腻子涂料，第二年就自己领着工人承包工程，当了个小工头。女婿见到我时高兴地说，爸爸公心救天下人，比救我一家人强，按您的办法干，真比服装厂的收入更可观呢。危难见真情。 这次中共瘟疫，我们这里封锁道路、小区，更比北京、武汉封锁的更厉害。小区一律封的，外面进不去人，里面的人出不来。送食品和菜的车停在封口处，里面排队领取，导致没有住在小区的人无法配送。很多人怒气冲天，街面上行走的几个人都不是小区的人，都是百米远近没被封死路口的人，自己出来买食品的人。一天上午，我趁倒垃圾的机会去买花生，老板问我买多少，我说买10元，老板说就一袋20元的了，我就买下了。老板笑着说我把他的花生买光了，买完了。我往回家走了几米远，迎面来了一婆婆，见我提着花生，很是羡慕，说他孙子喊着要吃瓜子花生、糖食果饼，可物价涨了一倍，他只好手中提个空袋子回家。我就顺势将花生倒在他的袋子里，这时才发现袋子里有几块饼干和不足50元的钱。我倒了将近一半的花生，婆婆挡着不要我再倒了，说了几句千恩万谢的话。我说不用谢了，要谢就谢大法师父，我们不是为自己，也是先为别人着想，叫您孙子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切灾难都会化解。他说好，我回去叫孙子念。这婆婆也是早期明白真相的人。背后上来一人见是我，他说我还以为是哪个好人，弄了半天又是你们，指大法弟子。我们这些没住在小区的人得不到配送，党就不管我们死活了，只有你们大法弟子舍得，宁愿自己不吃白送人，这真是天壤之别，这真是危难之时见真情啊。我说我也在缩食，节省着少吃食物，因为老板通知正月初八上班，我也没有储备食物，起初日食两餐，后改日食一餐，吃6两，近几天又缩改为日食一餐，只吃2-3两，人很饿，我出去买点花生，准备饿时连壳吃一把。我有一天饿时，葵花籽儿连壳吃了一把。您是明白真相的人，亲眼看见中共邪党是不能相信的。他说谁还相信邪党呀，再这样封死下去，不出10天真就会把人饿死的。我会向更多的人讲花生的故事，指我给婆婆倒花生的事，只有你们大法弟子才是危难中见真情的人，真正展现了真善忍的光彩，中国没有希望了，只有在你们身上才能看到希望。我向他祝福，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他高兴地答应着与我分手，他也是早就明白了真相的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大法神迹奇迹的故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琪琪是一位23岁的大姑娘，琪琪和我的缘分还得从我家办的小饭桌说起。我家开办小饭桌，主要为幼儿到少儿提供食宿，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大法。我知道孩子们到我家来了就是缘分，就是来得法学法来了，所以学习转法轮、红银以及其他大法师父的讲法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别人家的幼儿园或小饭桌从中国新年开始就停了，直到今年8月份，
有的幼儿园或小饭桌承受不住经济损失，就此关了门。而我家的小饭桌不但没受到疫情影响，反而孩子比以前多，最多的时候有16个孩子，其中9个孩子是长托生。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把这些孩子送到了我身边。疫情期间，孩子们不能到外面玩，我们就充分利用这时间大量的学法，不管是常人家的孩子还是大法小弟子。早晨起床后，我带孩子们背红吟，早饭后学习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学完法后孩子们上学校的网课，下午写学校的作业，晚上我们一起学转法轮，晚上9:20我们开始练功，之后睡觉。这些孩子每天没有因为睡眠少而发困，精力很充沛。每2周我们集体交流一次，这些孩子都学会了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有欢喜心、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等等。其中常人家一个上1年级的孩子学法才1个月，在一次交流中他哭了，他说自己在学校经常欺负同学是错的，把德都给了小朋友，他说现在他知道了德的珍贵。还有一个男孩叫海一，14岁，父母都没有修炼。来我家之前，海一迷恋上了玩手机、打游戏，学习成绩直线下滑。来我家之后，通过20多天的学法练功，海一不再闹心了，能安下心来写作业了，也不玩手机了。下面主要讲讲琪琪的故事。一，琪琪的到来。2019年9月，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位同学突然打电话给我，哭着向我诉说他的女儿患病医治无效，他也不想活了，让我帮他想想办法。他的女儿就是琪琪，当时22岁。我家小饭桌收的都是年龄小的孩子，突然遇到这种情况，我想这个孩子也是师父送来的。我说你把孩子领来吧，光明就在你们的眼前。他忙问是什么希望，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2019年9月30日晚，他们娘俩从千里之外来到我家。琪琪身高1米54，体重却有200多斤，胖得吓人，不像个年轻人，像个大妈。吃饭时，我83岁的老母亲问他们母女，你俩谁是妈呀？这句话让我同学的脸红到了脖子根，他就开始给我讲述了琪琪的情况。二，琪琪的遭遇。琪琪2岁多的时候上了幼儿园，一次桌子倒了，把琪琪压在了底下。当时发生了什么，幼儿园的老师没说细节，他父母也一概不知。7岁的时候，琪琪还不会算数，被父母送到了一个封闭管理的老师那里补课。那个老师打孩子、骂孩子，又把琪琪吓着了。琪琪上小学了，学习总是跟不上。上初中时，他父母发现琪琪总是一口口的咳痰，爱发脾气，焦虑狂躁。琪琪父母领着他到各大医院去检查，最后确诊为琪琪患有自闭症、抽动症、强迫症、精神病、双向语言情感障碍等等。医生给开了一堆的药，这些药里面都含激素。琪琪吃了药就好些，过几天又不行了，医生就加大药量。加大药量后，过一阵子又不行了，医生就再加量。这些年里，他们母女奔波于省内各大医院，琪琪不见好转，就转到北京的医院去治疗。琪琪的体重增到180多斤，一顿饭能吃3斤多牛肉，加上一大盘烤肠，还得喝一大瓶饮料。除了吃， 脾气就是发脾气，打人骂人，谁他都打。医生又诊断琪琪有狂躁症、焦虑症。琪琪住医院治疗，总发狂，医护人员把他绑在床上，给他打针吃药。过了一段时间，父母去看琪琪，发现琪琪安静了许多，但目光呆滞，记忆力减退。他父母又带琪琪辗转到了上海的著名医院，专家说琪琪精神紊乱，得把大脑双侧神经截断才会好转。于是在上海，琪琪做了神经截断手术。手术后，琪琪完全没有记忆力了，就知道吃，直到吃喷出为止，体重增至200多斤。琪琪的性情比以前更发狂焦虑了，心脏也不正常了。说到此时，琪琪的妈妈已经哭成了泪人，说孩子整个身体都衰竭了，遭了好多好多的罪啊。我问琪琪妈妈，手术没效果，那吃了5年的药好使了吗？她说管啥用呀，可那也得吃啊，医生说得一直吃到死，孩子整天发狂摔东西打骂人，这样下去孩子也活不了多大。我和他爸爸多次准备好了安眠药，准备3口人同归于尽，可每次都没狠下心来。现在孩子在家都待不了，他爸得天天开车带他出去遛。一提到琪琪，我们心都哆嗦，真是活活不起，死死不起啊。三，收留琪琪。琪琪妈妈跟我聊了5个多小时，在这过程中，琪琪一直在地上走来走去，进出各个房间，把好吃的都翻了一遍，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吃那个，又来问我，阿姨，什么时候给我做烤肉？什么时候给我买石榴？什么时候泡温泉？一个晚上，这几句话不停地问，不下50遍。他妈妈说，现在琪琪的智商不如2岁孩子，满脑子就是吃玩，其余什么都听不懂。22岁的孩子什么也不会做，刷个牙洗个脸就把身上地上弄的都是牙膏水，只要他干点啥，那你就得在后面不停地给他收拾。最后他妈妈哀叹，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想只有师父能救琪琪了。我对琪琪的妈妈说，你们夫妻俩是中西医大夫，你们也到各地名医院治疗这么多年了，可是不但没见好，还严重了，那只有一个办法能治孩子的病了。我就开始给他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以及法轮大法的神奇。我还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我告诉他我和儿子母亲以及身边人修大法后的奇迹变化。我在讲述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些神奇时，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超长使我忍不住落泪，旁边的琪琪能从我的话中感受到这些都是真实的，他也哭了。我问，这样好的功法不用你掏1分钱，你们想不想试一试？琪琪妈妈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想试试。第二天早上，我琪琪和他妈妈以及来我家的同修开始学转法轮。琪琪跟大法的缘分很深啊，一向连5分钟都坐不住的他，竟然第一天就奇迹般的坐了1个多小时，学完了一讲大法，而且他学法时还很用心。在学法中途，琪琪妈妈突然说，姑娘，到该吃药的时间了。我笑了，说你还往孩子身体灌药干啥呀，孩子都吃成这样了。琪琪妈妈说，不吃药怕他加重啊。我说以前是这样的， 因为没人管。现在孩子学大法了，心里很稳，只要孩子能学法，师父就会管他。琪琪妈妈听我一说，也就不坚持了。那天晚上，琪琪妈妈做了一个梦，早上讲给我听，梦见她带着琪琪和琪琪姥姥要回家，走大道，有水过不去。琪琪姥姥说，那走小路吧，可走小路走到死胡同里去了，没路了。然后她梦见自己给琪琪吃错药了，琪琪就拿东西打她。我笑着说，师父点化你，给孩子吃错药了，别吃了，那是条小路了，死胡同，走光明大道才能回家，好好修炼吧，你娘俩根基不浅啊。从那以后，琪琪一片药也没吃过。琪琪妈妈在我家住了十多天，看琪琪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琪琪爸爸打听孩子情况，琪琪妈妈没敢说孩子停药了，只说减了一点药量。后来琪琪爸爸听说琪琪停药了，吓得三天没睡着觉，并且一再叮嘱琪琪妈妈，孩子要闹的话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开车来接。可是琪琪不但没有发狂，情绪还很稳定，一听大法弟子的歌曲就高兴。琪琪妈妈有些放心了，把琪琪留在我这里，自己回家了。耐心和坚持。带琪琪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琪琪不懂什么，每件事都得从头教他，身上的坏毛病、坏习惯一个个的需要改正，每个毛病都得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改过来。他说话做事都特别慢，比如刷牙，刷每个地方都得数50下，刷一次牙就得50分钟左右。衣服上、脸盆上、镜子上、地上都是牙膏，我就得全部清理一下。自从琪琪来到我家，我家的厕所就紧张起来了。他洗脚、洗袜子，弄得满地都是肥皂沫，满地水。每天早上，琪琪刚吃完早饭，就开始念叨中午吃什么。上午只要闲下来，就开始一遍遍地问中午的饭。吃完午饭，就又开始念叨晚上的饭了，还要点各种各样的水果。一天晚上，我们发完12点正念，琪琪换完睡衣，我让他把换下的衣服放柜子里，我就躺下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是凌晨2点了，他还在那儿放衣服。这样的事情经常出现。琪琪刚来时还经常出现幻觉，总想打人、杀人，我就一天到晚看着他，告诉他怎么做。我家的菜刀、剪子等危险品都不敢放在明处，恐怕他出现幻觉时做出什么事来。那些天我真是提心吊胆，心里七上八下的。有时我想，不如把琪琪送回去吧，跟他真够操心的。但要是把他送回去，这个孩子就彻底完了。我转念一想，怕操心，不也是一颗自私的心吗？师父从来不放弃我们，不嫌弃我们，就连特务想修炼大法的话都度。现在有缘人被送到我身边，就让我带带孩子学法练功，我还做不到吗？还应该烦吗？我哭着向师父说，师父啊，弟子错了，弟子一定修去为私为我的心，一定带好身边的每一个孩子。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有一个同修在大树下练功， 突然听说一大帮坏人要进村了。我说，快把练功播放器收起来。这个同修不动弹，我就往起收，一收发现播放器还有线，这线还挂在高高的树上，我就往下拽，一边拽一边想，不能拽得太快，怕把线拽断了，最后终于拽下来了。我把线缠好后，把播放器还给了这个同修，他拿着就走了。醒来后，我悟到这个同修就是琪琪，带这个孩子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在学法练功上抓紧，心里不能急，急了就会前功尽弃。于是我就带琪琪用大量的时间学法，早上发完正念，我就带他背红吟。起初琪琪一首诗要背好几天，我一句一句地跟他背，半个月后他能一天背一首了，再后来半天能背一首，两个月下来一个小时就能背两首了。吃完早饭，我们小饭桌就开始集体学师父在各地的讲法。下午他背红吟，晚上发完正念，我们集体学习转法轮，紧接着练功，就这样天天坚持着。师父不断地为琪琪净化身体，他的心脏难受了几次，头痛了几次，胃吐酸水，恶心了几次，浑身骨头疼痛了几次，出现幻觉几次。师父给琪琪净化头部的时候，他说很困，打哈欠打个不停，一睡就是大半天，这种状态持续一周后就消失了。后来他身上就开始往出反药味儿，药味儿特别熏人，大约反了20多天。琪琪问我，阿姨，我怎么这么难受啊？我说，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呢，不用怕，师父把病根已经给你拿掉了，就剩下一点黑气冒出来，你自己也得承受一点啊，你快谢谢师父。他就赶紧磕头叩谢师父。五，琪琪的奇迹。今年中国新年时，琪琪来我家已经3个多月了，他家离我家有1000多里地。我问琪琪，啥时回家过年？琪琪的回答让我出乎意料，他竟然要跟我一起过年不回家。我说，你不回家过年，不想爸爸妈妈吗？他说，我也想爸爸妈妈，但是我离不开你，你家的环境能帮助我的身体健康，阿姨，你比我亲妈都好，我就管你叫妈妈吧。我妈把我送到医院里，我被绑在床上，还给我打针，吃害人的药，害死我了，我恨他们。在你家能学大法，不给吃药，也不打人。我说，阿姨有时也说你啊。她说，你是为我好，管我的坏毛病。我知道，自从来你家，我就再不发脾气了，可开心了，我也不回家了，就在你家待着，你就是我亲妈。不管我怎么劝，告诉他爸妈也是为他好，但琪琪就是不想离开我。为了不让他家人惦记，大年三十我买票带琪琪回他家了。看到琪琪，他的爸爸很是感慨，说，就单单孩子体重变化这一项，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琪琪在学大法前，爸爸妈妈用了很多办法，想要把琪琪的体重减下来，都没有成功。他们还曾经为了他减肥，带他去长春的医院，准备做胃切除手术，但大夫发现琪琪吃的欲望太强烈，没敢给他做手术。所以这么多年，琪琪的体重都是有增无减。现在琪琪什么都吃，没有忌口，体重却直线下降，单单体重的变化就是个奇迹。琪琪的家人看到了琪琪的身体和性情的巨大变化，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做了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琪琪的姥姥拉着我的手说，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我说， 大娘，我哪有什么本事啊，我没给孩子吃药按摩针灸，就是带他学大法练功，是法轮大法救了他，大法师父救了他呀。现在琪琪妈妈和琪琪姥姥都得法了，开始学法练功了。我和琪琪学法四个月时，我发现琪琪心脏不难受了，能正常排尿了，头也不疼了，思维也能跟上了，记忆力也在逐渐恢复，他能把以前医院里发生的事情想起来了，医院的名字、大夫的名字都记起来了。现在琪琪学法已经十个月了，除了还有点小磨蹭外，其余的病症都好了。琪琪现在也能主动学法了，不再发脾气，不发狂，不烦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他每天学师父的各地讲法经文，有时一天一本，有时两天一本。十个月的时间里，琪琪把五本红银都背会了。现在琪琪在背转法轮，已背到第二讲。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十个月，琪琪从一个200多斤、各项功能都衰竭、狂躁的孩子，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体重95斤、开朗活泼、亭亭玉立的乖女孩。是师父慈悲救了琪琪，否则这个连医院都治不了的孩子怎么可能恢复健康呢？琪琪的故事再一次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